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来自纽卡斯尔商学院研究国际商务与战略的谭浩副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那么谭教授，我看到哈，在近期呢，联邦政府把Pilbara 的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列为重大项目，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吗？
Pilbara 这个项目叫做亚洲可再生能源枢纽这么一个项目，它是位于西澳的 Pilbara 这个地区一个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主的一个大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个项目计划总装机容量呢达到了26吉瓦啊，也就是260亿瓦。26吉瓦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和目前的世界上的现有的发电项目比较呢，可以说是装机容量最大的一个发电项目啊。比如说目前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们知道是中国的三峡水电站，装机是22吉瓦啊，所以可以看出它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啊。当然可再生能源比如风电和太阳能，它们每年的发电时间会少于水电或者是煤电啊，但是即使这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规模宏大的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呢这个项目计划安装大概15吉瓦的这个装机容量啊，包括10个吉瓦的风电和5个吉瓦的太阳能。那这些电力按照这个项目的计划会用来制氢主要制作这个氢气，然后再把氢气转换为便于运输的液态氨，然后就可以像液态天然气一样的来运输出口。那主要他们出口的这个目标市场呢是亚洲市场。
其实把这个风电跟太阳能电制成氢，然后转化成液态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避免了一个，比方说，在这个电没有电池去存储的过程中一个浪费，是吧？
没错这个在过去我们说用可再生能源出口，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因为最近这种技术的进步所以可再生能源可以转换为可以用来运输甚至于这种跨境交易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才变得有经济的可行性与这个项目相比较类似的是另外一个位于北领地的另外一个项目叫 Sun Cable。 那个项目的主要的计划也是利用澳洲的太阳能资源用来发电，然后通过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海底的高压电缆输送到亚洲，特别是输送到新加坡这个 Sun Cable Project 也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大概要安装10个吉瓦的太阳能面板所以可以看出，因为这个技术的进步，那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用于本地的使用，而且具有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前景。
出口到新加坡这么长的电缆怎么去铺设呢？
它通过一个海底的一个直流高压电缆这个在技术上呢目前是可行的，当然这个需要一个庞大的投资，也需要很长的一个建设过程但是理论上这个技术是可行的，而且在去年这个项目也获得了澳洲一些非常著名的企业家，比如说这个 Andrew Forrest FMG 的矿业老板获得了他们的投资，所以这个项目和这个亚洲可再生能源枢纽项目一样，也是在今年获得了澳洲联邦政府的所谓的重大项目的这么一个资格。
是不是说列为重大项目的话，这两个项目付诸实施的这个步伐就会快一些呢？
没错，因为澳洲政府它有专门的一个机构叫做重大项目促进办公室吧，我们可以翻译成它叫做Major Project Facilitation Agency 如果一个这个项目被列为了澳洲的这个重大项目，战略重大项目它就在联邦政府这个层面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协调它可以面对一个政府机构来完成所有的审批包括环境审批，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上面的审批另外还可能会获得一些政府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支持比如说这些财务上面的一些支持。
此前呢，我们也探讨过这个环保问题哈。当时就说呢，政府在这个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呢，可能重要的呢还是一个财政政策、经济刺激计划呢，这样呢会比较切实可行。环保政策或者是环保方面的项目呢，可能会推后一些啊。那您觉得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点关注这个大的环保项目呢？
具体在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两个项目里面，环保目标和经济目标是非常可以说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啊。当然首先这两个项目被列为所谓的重大项目的这个资格，首先它具有非常重大的这个经济意义啊，因为按照重大项目资格的这个政策要求，首先一个项目需要投资大于5000万澳币，而且具有对国民经济或者是边远地区的发展具有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个是一个条件啊，列为重大项目资格的条件啊。所以这样的项目你可以看出它是符合政府的这么一个导向。当然可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特别在现在这个由于新冠疫情引起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那促进投资啊，促进就业这样的项目当然是政府需要大力推动的。但是更重要的，这个项目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啊，他们具有非常重大的这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不管是在澳洲也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也好，他们被视为不仅有利于节能减排，而且他们是朝阳行业啊，可再生能源啊，特别是氢能源啊，这样的产业被确定列为澳洲重点发展的产业技术。而刚才这两个项目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他们以出口为目标，所以也符合澳洲需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性的新的出口产业啊。那我们知道现在澳洲的出口主要是以传统的这个资源矿业为主啊，另外包括教育旅游但是这些行业不仅在近期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这远期也会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在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具有非常强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培育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出口，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澳洲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根据您的了解在可再生能源经济方面，如果澳大利亚放到国际上去竞争的话，有什么竞争优势吗？
应该说可再生能源这个行业的这种经济性越来越突出，它一方面是这个电价的上升另外一方面这个它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不管是风机也好还是太阳能面板也好它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在理论上我们会叫做一个经验曲线都是按照这个经验曲线在快速的下降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这个澳洲家用的屋顶的这种太阳能的这种安装上升的非常快也是因为这种经济性的不断的加强。从可再生能源这个整体的这种经济性方面来说，澳洲的确是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优势的首先它有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它地广人稀土地资源非常丰富，不管是风电厂还是太阳能大型的这种太阳能发电厂在土地方面它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而且它的光照资源非常丰富根据一项测算，澳洲每年这个国土面积上面接受的光照的这种资源是澳洲全国实际能源需求的10000倍所以如果这些光照资源能够转换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的话，那是远远超过了澳洲需要使用的这个能源需求量。除了资源这个要素以外澳洲在技术和资本方面也有比较强的优势澳洲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比方说太阳能技术比方说氢的这个转换技术都具有世界的领先地位。从资本这个角度来看，澳洲的资本对投资太阳能资源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北领地的这个 Sun Cable 这个项目，它的计划理论上是通过海底电缆把澳洲的太阳能输送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来使用根据他们的测算，这个项目输出的电力可以足够满足新加坡20%的电力需求 那在去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澳洲知名企业家的这种投资，所以可以看出澳洲的资本对这个投资这个领域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最后我们知道，其实澳洲在气候变化、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其实具有社会广泛的支持啊。我们刚才提到澳洲是人均安装家用太阳能比例最高的国家，在政府这个层面，当然我们知道目前的自由党政府可能相对于工党和绿党来说啊，对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政策力度可能没有工党这么大，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支持。比如说不久以前啊，刚刚公布了作为疫情过后恢复经济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啊，这个澳洲政府将会拨付190亿澳币用来支持啊未来清洁能源技术的这种开发。那在各个州的这个层面啊，澳洲基本上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啊，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目标啊，基本上在2050以前很多州都确定了需要达到碳中和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基于上面的这些理由，我个人认为澳洲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可再生能源出口这个方面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